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建议北京当局对源自 COVID-19 的超额死亡进行检测。而路透社礼拜二披露，该媒体找到了中共蓄意隐瞒新冠死亡病例的证据。路透社称，有证据显示中共当局通过无痕操作，刻意压低和瞒报中国染疫死亡病例。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北京最近的疫情高峰期上班时，在急诊室内看到一份打印的通知，上面明确要求医生努力避免在死亡证明的死因栏上填上新冠导致的呼吸衰竭。通知上明文规定，如果死者有基础病，就应该将基础病称为主要的死因，如果医生认为死亡完全是由于新冠肺炎所致，就必须向上级报告，然后由上级安排两级专家磋商，得到专家们的认可之后，先能够确认是新冠染疫死亡。上海一家公立大医院的医生告诉路透社知，自从12月解封之后，我们已经停止新冠死亡认定了，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几乎每个人检测都呈阳性。Political 网站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月5号至6号访问北京，与他同行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晤。布林肯的这一次备受瞩目的中国之行，是拜登总统2022年11月在印尼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的后续行动。拜登在该会晤中承诺，在双边紧张局势恶化的时候，会同北京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目前美国国务院和中共政府都没有公布关于布林肯2月初访华的细节，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上个月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问题将被列入会晤议程，布林肯还可能会推动恢复中美双边高级别对话，包括禁毒合作和军事对话。这个是北京对2022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进行的报复。这个月较早时，亚马逊首席执行官 Andy Jassy在一篇博文中告诉员工知，由于削减成本，该公司预计裁员约18000人，并将从1月18号礼拜三开始与受影响的员工联系。不过裁员18000人只是亚马逊150万全球员工的一小部分，亦是该公司正在进行的年度运营审查的一部分，将主要影响该公司的亚马逊商店部门，包括电子商务业务以及公司的实体店，以及处理人力资源和其他职能的 PXT 组织。进入2023年，美国科技行业的大裁员没有放缓的迹象。根据追踪科技行业失业网站的数据，2023年到目前为止，平均每日约有1600名科技员工被解雇。拜登政府礼拜二宣布对25名白罗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因为白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独裁政权以叛国罪和阴谋夺权罪名，对流亡的民主反对派领导人斯维亚特兰纳·齐哈努斯卡亚进行缺席审判。齐哈努斯卡亚对他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提出质疑，卢卡申科宣布自己获胜。在针对涉嫌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受到致命镇压后，他逃离了白罗斯，现在可能在白罗斯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是卢卡申科政权恐吓和镇压寻求正义、尊重人权和民主的白罗斯人民的最新例证。布林肯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这个政权继续骚扰和镇压和平抗议者、民主派人士、记者、工会主义者、活动家、人权捍卫者和普通的白罗斯人。越南官方通讯社礼拜二报道，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已经递交请辞，然后辞职获得执政的越共党中央同意。越共认为阮春福应该对其下属多位官员的贪腐违法行为负责。现年68岁的阮春福从2021年起担任国家主席，至今不到两年，国家主席主要是一个礼仪性的职位。法新社报道，阮春福突然辞职，在共产国家越南是极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政治变动通常经过精心策划，党强调谨慎和稳定。 据 CNN 报道，国会众议院资深共和党人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以弹劾拜登政府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据悉，众议院的三个主要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国土安全部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将很快就移民涌入和边境安全问题举行听证会，这个可能是对马约卡斯进行弹劾调查的前奏。消息人士称，司法委员会关于边境问题的第一场听证会可能会在这个月较晏时或二月初举行。内阁部长被弹劾是极其罕见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早在1876年，战争部长贝尔纳普被众议院弹劾，之后被参议院宣判无罪。由于共和党只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如果弹劾决议受到多于四位共和党议员反对，这一努力将在众议院失败。进入2023年，美国科技行业的大裁员并没有放缓的迹象。根据追踪科技行业裁员情况的网站 layoff.fyi 的数据，2023年到目前为止，平均每日约有1600名科技员工被解聘。汇总的数据显示，2023年刚刚过去15日，已经有91家科技公司在全球裁员24151人，占2022年科技行业裁员总数的 15%。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有1000几家科技公司在全球裁员154256人。在 layoff.fyi 的裁员榜单上，亚马逊、 Meta 和 Salesforce 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期间分别裁员约18000人、11000人和8000人。这一轮科技大裁员始于去年，主要因为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大举招聘和扩张，导致员工数量骤增。2022年底，人们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再加上公司业绩疲软，导致了大规模裁员，并延续到2023年。白纸运动之后，中共秋后算账，找捕大批参与者、白纸革命参与者。北大出版社编辑曹子兴委托朋友发布的一段影片在网上流传。曹子兴在视频中说，在周围几个朋友相继失联后，他亦被警方带走了。他疾呼：我们不想被消失，请救助我们。2022年11月27号晚上，曹子兴和他的五个朋友带着蜡烛、鲜花，写了诗句的便条和白纸，来到北京亮马河畔，为乌鲁木齐火灾的死难者哀悼。11月30号，六人被传唤24小时后释放，但从12月18号开始，他们又陆续被刑事拘留。12月24号，即圣诞节前一日，曹子兴发现其他同伴已经失联，预感到自己亦可能被拘捕，于是录低这一段求救影片。曹子兴在影片中披露，当局要求白纸运动参与者在空白的拘捕令上签字。影片中还披露，中共当局对白纸革命参与者的秘密抓捕行动仍在继续，目前已确认身份的被捕者就有13人。苹果公司星期二发布了 M2 Pro 和 M2 Max 晶片，同时推出了两款新产品，新款 MacBook Pro 和 Mac Mini 17号可以在官网订购，1月24号星期二开始在美国苹果店发售。配备 M2 Pro 的新款14英寸 MacBook Pro 起价1999美元，而配备 M2 Pro 的16英寸 MacBook Pro 起价2499美元。据官方介绍， M2 Pro 晶片延续 M2 晶片原有架构，采用第二代5纳米制程，带来12核的 CPU 和19核 CPU， 以及最高 32GB 的高速统一内存。 M2 Max 晶片在 M2 Pro 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带来多达38核的 GPU、 翻倍的内存宽频以及最高 96GB 的统一内存。除此之外，两款晶片还有增强的定制技术加持，包括更强的16核神经网络引擎和媒体处理引擎。尼泊尔空难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搜寻人员目前已经寻获71具尸体，并力求找到最后一名机上人员。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一段记录飞机坠毁前机舱内最后时刻的影片引发广泛关注。 遇难旅客苏努杰斯瓦尔在空难前几秒钟在客舱上进行了脸书直播。专家表示，这段影片可能对调查空难有帮助。法国调查员礼拜二将前往现场协助坠机原因的调查。官员说，礼拜一找到了记录飞行数据的飞机黑盒。1月15号，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从加德满都飞往该国博克拉的途中坠毁。机上有72人，当地官员礼拜二表示，寻找最后一人的工作正在进行。
当地时间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罕见公布，去年中国人数由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仍然掩盖最近三年疫情以来中国死亡人口的真实数据。专家说，中国正面临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长期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表示，该数据表明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他估计中国人口在2018年已经开始下降，只是被错误的人口数据掩盖了。他指出，这个趋势会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他说，中国需要大幅改变很多社会和经济政策。研究人员认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因为可用的工人数量减少，劳动力的萎缩可能令中国政府更难资助他公共卫生和福利费用，从而压制中国的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雪曼16号率领代表团去到基辅，讨论提供援助以及加强乌克兰的安全形势，改善乌克兰经济，还探讨与美国发展持久双边贸易伙伴关系的方法。访问团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府成员和国防部长列兹尼夫等高层官员见面。国务卿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说，今次访问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以及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无端入侵的坚定承诺。乌克兰军方指出，14号击中乌克兰中部第涉伯罗市公寓的是一枚 X-22 俄国飞弹。17号下午，该市飞弹袭击现场的搜救工作宣布结束，有20人还未找到，而44名死者中有5人是孩童，39人在瓦砾中被救出，总共79人受伤。英国广播公司天空新闻礼拜二报道，微软公司计划裁员超过10000人，其中人力资源和工程部的一些职位预计会被削减。消息人士透露，微软拥有超过22万名员工，正考虑裁员大约 5%。 如果消息准确的话，这个相当于裁员大约11000人，这个数字在礼拜二无法得到证实。彭博社报道，微软今次的削减幅度将明显大于过去去年的其他几次裁员。该公司计划在礼拜三裁减多个工程部门的工作岗位，而 Insider 网站报道说，微软可能会裁减多达1/3的招聘人员。微软在去年10月份警告他会计算业务放缓，承认主要企业客户正在重新评估支出以应对经济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